Oka.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把颂赞荣耀归给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2000多年前，今天这个主日是你进入耶路撒冷，许多人在路的两旁用棕榈树欢迎你进城，但是这是你走向那十字架的开始，门徒们也不知道，也不了解，众人也不了解，但是主，你知道，父神你也知道，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来到这世上，单单的唯一的目的，活了30几年，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完全的人，但是你也是完全的神。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寻找我们每一个人，为着我们的罪，我们还在抵挡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留下你的血来赎我们这个罪，让我们在父神面前能够跟父神和好。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把感谢的心来到你面前，匍匐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每个字每个词，主啊，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更感谢你为我们复活，今天时时刻刻的看顾着我们，时时刻刻的在父神旁边为我们祷告。你也差遣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能够读你的话，也能够了解你的话语，能够听到你那微小的声音。主，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带着大有能力的话语，你自己应许说你的话语出去不会落空，我们就在这里恭敬仰望你的话语。今天你要透过清安弟兄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赐福给我们，你的灵来摸着我们的心。我们将祷告是奉你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有点改变，星期五早上清晨收到薛牧师一个电话，他的飞机被 cancel， 而且很多飞机都不能够来到 Michigan。 我们尽了很大的能力，但是也是没办法，所以临时就请了清安弟兄给我们证道。今天我们把颂赞要归给神，让神准备他的仆人来给我们证道，把时间交给清安弟兄。
今天没有薛牧师在我们中间，你们只好听我。不过你们不是听我，你们是听神。重要的是听到神在他话语里面的信息。我们今天都来做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礼拜天早上要早起？其实不是早起，其实是迟起。那我们10:45，我们就希望来这边，大家聚集在一起干什么？敬拜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呢？因为我们被神的爱吸引，所以我们愿意来到这边。那我们彼此呢，能够互相相交交通， 也是因为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不会在这边，我们不会彼此认识，我们不会彼此做朋友。那神的爱是从哪里看出来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神的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那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才有爱，才有一点点爱，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就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耶稣是神，所以呢，我们要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敬拜的神，这是我们的中心，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对神更多的认识。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我们是从耶稣的身上认识神。所以耶稣的故事或者是历史就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那耶稣的故事里面其实有四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耶稣的生，他的出生。第二，耶稣的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第三，耶稣复活，因为他第三天死了以后，第三天又复活了。第四，他升天，他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四件事情啊，有一位牧师，那是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在英国最有名的牧师，那被称为讲道王子。这个人说，这四件事情就像一个梯子一样，梯子的最下面是在地上，梯子的最上面呢是在天上。所以耶稣他是在地上出生，但是呢他升天了。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要看神的话里面怎么样说，就是主耶稣他的升天跟他的再来。所以今天的题目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呢，就是主耶稣的升天跟主耶稣的再来。这四件事情，生死复活跟升天，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再临。这四件事情呢，都已经发生了。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生下来是在马槽里面，他后来死呢是钉在十字架上。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爱。马槽跟十字架都是他爱的记号。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带着十字架在身上，这个十字架在罗马时代是最残忍刑罚人的那个标记。可是我们现在戴的这个项链，尤其是姑娘们或者是太太们戴了这个十字架的项链，很漂亮。可是没有想到在罗马那个时代，那个十字架是人家都想办法不要去想的，因为一想就想到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很残酷。第三，讲到他复活，是说到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称义了，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就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复活。也讲到我们以后就会得到荣耀，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跟升天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常常有一些喜乐的感觉。所以我记得 Randy Johnson， 我们以前在青少年那边一起服侍的一位弟兄，他就常跟我说，他说啊，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你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在笑，耶稣常常是很喜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常常是这样子低着头愁眉苦脸，那并不表示我们敬虔， 耶稣神要我们在世上要快乐的活着，常常心中有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常常说啊，你们要常常喜乐。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我想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然后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望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边就是说到耶稣他复活以后跟门徒相处40天，然后他耶稣吩咐他的使徒，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边等候我父所应许的事。这是神的嘱咐他们的话。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用我们的想象力来看看耶稣升天的这个景况。你们知道啊，耶路撒冷是建造在锡安山上，是在一个山上，然后这个山的对面呢就是橄榄山，然后这两个山中间呢是有个山谷，我去过那，那个山谷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呢你从橄榄山走过去，走到很底下，然后呢走到耶路撒冷城。那这个山谷呢本来是有水的，但是现在都干了，在这个橄榄山上呢就一片的橄榄树，所以它叫橄榄山。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你想想看，耶稣复活的时候使徒一定很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想，这下完了，我本来想做宰相的，我本来想做什么什么大臣的，结果现在都做不成了，我的这个主人呢、啊、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诶，可是过了3天复活了，然后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这个时候使徒他的希望又来了，他的希望又来了，那他也有一些安全感，他跟主耶稣在一起什么也不怕。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一起往这个橄榄山上走。那一边走呢一边谈，你不知道这些使徒啊他们彼此中间在谈些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走走走到那个橄榄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他们就往那个伯大尼的方向走。伯大尼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有马大、有这个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耶稣叫拿撒勒复活，拉撒路复活。所以那个地方也是耶稣在地上最高兴的时候，跟这个他的朋友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在一起。然后到了那个地方，耶稣就站在这些使徒的中间，一共有十一个使徒，犹大已经死了，十一个使徒站在耶稣的旁边，耶稣在中间，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很多事情，最后耶稣就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看见他的钉痕的手，看见他肋旁的伤，然后他就给他们祝福，说一些慈爱的话，然后呢耶稣就身体呢就渐渐上升。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身体渐渐上升的话，哎呀，这个可不得了，非常的惊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使徒那个时候说，哇，不得了，耶稣的身体往上升了。等到耶稣的身体已经上升到他们头顶的时候，他们更觉得惊讶了。这让我想到现在有一种直升机啊，你可以遥控的，那有点像那个直升机往上走，然后耶稣又往上走，他的身体又上升超过那些橄榄树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看着耶稣就上去了，觉得很惊异。结果呢，耶稣就到了云里面了，然后就有一朵云彩就带着耶稣走了，他们看不见耶稣了。那有的解经家说，他说那个云彩呢就是神的荣耀，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帐幕上面那个云柱，那是神学家说的哈。那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耶稣不在了，然后呢就有两个穿着白衣服的人就站在使徒旁边，就跟他们开始说话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一节经文，就是这两个白衣人所说的话。第十一节他说，加利利人啊，他说加利利人啊，我不记得了，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那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样往上面去，也他还是怎样来。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可以更了解你的心，这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更能够尊你为主，来做你所要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这两个白衣人啊，他们其实就是天使，这两个白衣人所说的话。第一点是说的他们是在责备这十一个使徒，但是他们的责备是温和的。所以第一是这些天使温和的责备，第二是讲到这个耶稣是谁。他说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的，被接升天的耶稣，是讲到这个耶稣。第三是讲到一些真理的教导，这些天使呢 教导他们。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三点。那第一是讲到温和的责备，这两个白衣人就是天使，你们记得吧？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有两个白衣人在那里，就是天使。这两个天使他跟着这十一个使徒说加利利人呐、啊，表示这个天使知道他们出生地在哪里、啊、所以呢这个天使是认识他们的。第二，这个天使来的时候他没有带着刀子来，他是穿着白衣，然后就在他们的中间，好像是参加他们这个聚会一样。所以这两个白人呢、啊，他们是很温和的斥责他们，斥责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所以你们看着这十一个，你们好像想象中间这十一个使徒啊，他们往天上看，耶稣在哪里？耶稣不在那儿，对不对？耶稣已经被云彩带走了，那他们呢还是痴痴的望天。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站在那边望天？好，我们现在来想想望天这个字，望天这两个字，望天有没有错？我们初初来看望天好像没有错，因为耶稣如果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也会看着耶稣的。如果今天耶稣来在站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个人都会看着他，我们要看着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从他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我们就知道神的个性是什么，我们就很想要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就看着他。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看耶稣，问题在望天。我们没有在看耶稣，我们在望看天，但是天上没有，就在那我们看的地方没有耶稣。问题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可是做这些事情呢，并不是神命令我们要做的，而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我们觉得是对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神到底我们做什么。神不是要我们望天，神的嘱咐是什么？神的嘱咐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边等候我父所应许的，不是要他们望天。所以初初来看是要我们是会要望天的，这个并没有错。第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已经跟耶稣三年多了，忽然耶稣死了，然后耶稣又复活了，总是想跟耶稣在一起，老是要看着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有点像我们到墓地里去看我们所喜爱的人。我父亲跟母亲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墓地在，所以我去墓地的时候我就会想念他们。那有的人呢感情比较丰富，所以呢常常去墓地看他们所喜爱的人，甚至还流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想想看，去墓地看我们所喜爱的人流泪有没有用？没有用，这是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的感情是不能够用逻辑来解释的，我们人是有感情的。所以当我们当这些使徒望天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们在望天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些天使来提醒这些使徒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提醒他们，使得他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是需要被提醒的，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被神提醒说这个事情是对的， 看起来是对的，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们还是要去做我所要你们做的事情。第三，使徒做的这些事情，看望天这个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可以说我做的是对，因为神没有命令他们，神的命令是要他们到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里面等候圣灵。那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我们正在修房子，可能我们正在教主日学，可能我们现在正在关怀一些弟兄姐妹，但是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神要我们做呢？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看我们的恩赐是在哪里。神说，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恩赐来服侍，而且我们的服侍要专一，我们不要什么事情都做，神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就按照那个恩赐去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恩赐来做的话，教会就被建立了。这个恩赐就是神所给的，要让教会能够建立。所以当我们要复兴教会，当我们希望复兴教会，当我们要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发现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恩赐调查，所谓的恩赐调查其实是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才能的调查。那借着这样的调查，我们可能可以发现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当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神的恩赐，神给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就被建立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在教会中间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事情需要做的是神没有给恩赐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所有的事工都有人很有能力做，都很有才能做，这是神分配的。人分配的不准，长执会分配的，原谅我说也不准，但是如果长执会听神的话，然后这样子分配的时候，这样子教会就被建立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讲到第二点，讲到这个耶稣是谁啊？天使说，他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离开你们，耶稣离开了我们，去哪里了？去天上了。天上什么地方？在父神的右边。他在干什么？他为我们祈求。也就是说，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自己有罪的时候，耶稣就在上面为我们祈求，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能够被这个试探击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表示耶稣在天上，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为我们活着。这个诗歌如果唱太多次的话，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变成自我中心了。耶稣没有自我中心，耶稣将自己舍了。我们要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那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神现在在天上已经为我们活着。其实 耶稣是神，他当然是活着，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第三，我们就想要从这一节圣经里面学到这个天使到底教导了我们什么事情。天使到底教导了我们事情，这个真理呢，就是在第十一节的后半部。后半节他说神怎么样去，还要怎么样回来。第一，我们知道神是已经升天了，他升天的时候是从橄榄山升天的。他升天以前，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怎么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他到天上去，他所有的权柄都有。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叫他们遵守。”所以这是耶稣已经到天上去了，他所有的权柄都有了，我们什么责任？所以我们要去，所以就给了我们一些命令，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乃是像施洗约翰一样说：“看哪，神的羔羊。”当然我们不会跑到我们的朋友那边说：“看哪，神的羔羊。”不会的，我们总是将耶稣的故事讲给我们还没有听过的人的朋友，然后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有的时候用嘴巴说没有用，但是用行动说就比较有用。我记得，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钱智宇姊妹，因为大家知道哈，她多少年前啊，不记得了，她在这个在我们学校，在奥克兰大学教中文，那他就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就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准备他的课。哎，结果有一个秘书啊，就是他们那个语言系的秘书啊，就跑来找他，就跟他说，他遇见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去找他。哎，钱志宇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人跑来找我，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呢？因为这个秘书他看见钱志宇的生活，他知道所有其他的人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但是钱志宇看，从他的生活看出来他是有神的人，所以呢他就来到钱志宇的面前，叫钱志宇帮助他能够认识这个神。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在别人面前很重要，我们光说没用。那特别讲道的人光说没有用，而是真的行为中间能够让别人看到其实是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看见耶稣已经升天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今天借着耶稣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将耶稣介绍给别人。这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所以显然不是我们说话可以说服别人的。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就说，我可以跟他辩论，我可以将他辩倒，将他变倒，他还是不信。我记得 是袁志明吧，袁志明有一次他还没信主，说他跑到这个耶鲁大学，在那边做访问学者，参加他们的查经班。结果呢，袁志明是学哲学的嘛，所以他很会变，所以他跑到查经班将所有人全部变倒了。可是这些人借着耶稣基督还是很有爱心，还是请他吃饭，还是跟他谈话，还是将他当作朋友。结果袁志明信主了，他信主不是因为别人变倒他的，他在信主是因为看见其他的信徒的爱心。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上。第二，特别讲到耶稣还要再来，我们在地上过日子有时候觉得很辛苦，有时候觉得儿女对我们不好，有的时候觉得父母对我不好，有的时候觉得弟兄姐妹对我不好。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人都是有缺陷的。可能今天你觉得我得罪了你，那也可能今天我觉得你得罪了我，可是这些都不算数。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得荣耀。我们最恨的人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如果你们恨我的话，耶稣基督为我也死了。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可以认得，我们也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再也没有罪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痛苦，我们没有眼泪，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个天使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他还会再来。然后第三，他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耶稣基督是从什么地方走的？从橄榄山走的。所以他来的时候大概也是从橄榄山来的。耶稣基督走的时候有没有敌人？有没有法利赛人跟文士在旁边？没有。那有的人说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连狗的舌头都不敢伸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敌人，他要用铁杆然后管理全地，没有敌人，他要将敌人践踏。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个眼睛都要看见他。十一个使徒他们在那边看着耶稣，看着耶稣上升，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眼睛都要看着他。这边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说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耶稣基督上升的时候他是复活的身体，但是还是人的样子，还是人的身体。现在父神有没有身体？父神没有身体，他是个灵。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身体？他还是有身体。所以耶稣跟父神是不太一样的，父神是个灵，耶稣也是个灵，可是耶稣有身体。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也是以他的肉身显现的，我们可以看得见他的，也可以摸到他的。就像约翰一书说的，他说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可以摸到的， 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个真理是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升了天，耶稣还要再来，然后呢他再来的时候要跟他升天的时候一样。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你很想知道耶稣是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好好的想象一下耶稣上升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然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听见天使号角的声音啊，那是不太一样的，各式各样的荣耀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准备在耶稣来临的时候来见他，我们怎么样准备自己使得耶稣来临的时候会看见我们，不会觉得羞耻啊。司布真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是一个英国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最有名的一个牧师。他20岁就做了新公园教会，伦敦新公园教会的牧师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主任牧师。那他21岁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啊，那个地方都是白头发的人，那个教会都是白头发的，大概200人左右。然后过了一年，他21岁的时候，他就面对着10000人讲道。所以你就想他自己的教会增长得这么快。那这个牧师呢，他不单是执行牧师的职务，他还写了很多的书。你现在如果要找他的讲道，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他网上有个特别司布真的一个website 网路网页，上面呢有他各式各样的讲道，不要钱的，你们都可以找到。你就会发现他虽然说是19世纪的那些讲章，可是到今天还是很适用在信徒的身上。他建立了孤儿所，他也建立了一个牧师学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学院。所以这位牧师啊，他是很有恩赐的。那他是16岁信主的，20岁就做牧师。他在没有做牧师以前，每天讲2次道，所以他一个礼拜呢就讲了14次。所以你看，这个全程礼拜五告诉我说宣牧师不能来了，那结果呢，我礼拜六就花了大概12个钟头准备今天的讲道。那你想的又是不太行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司布真牧师啊是多么有恩赐。有一天这位牧师啊去探访他教会的一个姐妹，只要他去探访，他们那个时候啊没有电话嘛，所以探访的时候呢，那个姐妹不知道，那个姐妹啊围了围裙，拿了桶子，在他的大门口的前面洗那个台阶。那牧师就去探访他，结果他看到牧师很不好意思，哎呀，我穿着这个乱七八糟，又拿一个水桶在这边洗这个台阶。他就跟牧师说，他说我如果我知道你要来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我就会打扮的比较整齐一点。结果这个牧师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这样子刚刚好，你就是在做你所要所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就跟这个姊妹继续说，他说啊，如果耶稣来的时候 他发现我在做我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好。但是如果他发现我在做其他的事情，就不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也是盼望，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他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是拿着一个小水桶在洗那个台阶，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恩典来到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站着望天，乃是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神所应许的，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在各个的地方来宣讲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